我们今天是学习《佛说佛地经》第八讲，今天可能就结束了。在这个接着往下讲之前呢，我们把那个这个经的核心的最重要的意义概括一下，就是说这个经呢是佛给我们讲佛地的状况。佛说佛地有五种法，这五种法呢实际上是一种法，就是佛的心，佛的心识。佛也是由一个凡夫发菩提心，经过这个修行最后圆满成的佛。佛经过修行呢，把他那个凡夫的八个识转成了四个智，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把他原来的染污种子全部换成了学习佛法的清净种子，就圆满了佛法，他就圆满了他的法身。这个法身呢就是他的心，实际上佛地就是一个法，就是佛的心，圆满成就了这个佛的心。佛的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全部佛法都学得最好最圆满，没有他这个不精通的了，全部佛法都圆满了，这就是成就了他的法身，就是全部佛法的记忆组成了佛的心。这是佛地的，就是如果用一个法就是这样，佛地呢只有一个佛心。然后这一个法呢，我们要来这个就是把它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它可以分成两个法，就是佛心是一个法，这是一个实际真实存在的心识，是真实存在的佛的最高的智慧，这是一个事物，这是一个法，这是一个有为法，佛的心是在活动的，这是一个有为法，有变化的法。这个在这个佛心里头呢，它还可以抽象出一个它的特点来，它里头有一个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佛法讲了一个什么真理，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佛的心跟我们有什么差别呢？就是佛的心里头的记忆啊，它记忆了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五蕴皆空，就是我们凡夫梦中见到的一切法都是空，都不存在。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十二缘起都是空，包括梦中的佛法都是空，梦中的一切法都是空，五蕴皆空，用这四个字呢来代表全部佛法的核心教义。它既是心经的核心，心经又是般若经的核心，般若经又是全部佛法的核心，所以呢五蕴皆空是全部佛法的核心，全部佛法都是在讲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这样的话呢，就把佛地分成了两种法，一个是佛的有为法功德，就是他的最高智慧，他的佛心，他的智慧，一个呢是这个佛心的性质、特点、本质、属性里头包含的真理，包含的道理，就是五蕴皆空的真理，它是永远不变的，不变的法就叫无为法，没有变化的法。这个真理永远不变，不管是在凡夫梦里头你觉得它有，它也是没有，也不管是初地以上菩萨实证到了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没有梦了，没有五蕴了，这实证到了，这个真理也是永远不变的，一直到佛地就永远不变。这样佛地就分成了两个法，一个无为法，一个有为法。这个无为法是这个有为法的法性，是它的里头包含的特点、道理、属性、真理。这个有为法是实际存在的，唯一真实存在的，真真实实的佛的全部佛法的记忆组成的佛心。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在佛地实际上是成就了两种功德，一种叫断德，一种叫智德。断什么的德呢？就是功德呢，就是断掉了凡夫梦中的一切法。佛地没有凡夫梦中的一切法，断掉了一切法，断掉了一切苦，断掉了一切烦恼。这样的话呢，佛地第一个功德是断德，就是没有五蕴。第二个功德是智德，就是佛得到了全部佛法的智慧，这个全学习全部佛法的记忆 组成了他的心，这个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他的智慧。这个断德，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佛说的这个佛地经里头呢，佛把它叫做清净法界。就是为什么叫清净法界呢？就是因为在佛地没有五蕴，没有十八界，没有梦中的一切东西，不但没有梦的现形，连梦留下的记忆都没有了，把全部梦中留下的记忆全部换成了清醒意识的记忆，佛法的清净种子的记忆。这是，所以这个清净法界就是这个叫真理，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呢是证得佛的智慧，就是那叫厚德智，证得厚德智的根本智所证得的功德。没有这个，你照不见五蕴皆空，厚德智根本就别想。哎，你照见五蕴皆空了，自然就得厚德智，自然就升起厚德智。所以这个清净法界是佛地无法的根本，哎，是最重要的。你证到了它，厚德智自然就有；你证不到它，你是根本就佛，就是进，不要说佛地初地，你都进不了。哎，这是分成两个法。记住，分这两个法呢，第一个根本智所证的清净法界是根本，是最重要的。对我们凡夫来说，我最重要的也是这个，就是我们想办法怎么用根升起根本智，证掉照见五蕴皆空，哎，从梦中醒来，这是根本。你一醒来，自然后边厚德智自然就升起。所以呢，对凡夫来说，这个根本智更重要。然后呢，厚德智本来是一个佛心，是一个整体，但是呢，佛从四个方面来描写它的内容，这样的话呢又分成四个法。第一个法就是说佛的全部种子，哎，组成了大圆经智，这就是我们凡夫的全部种子，叫阿赖耶识，染污的种子的集合叫阿赖耶识，全部转成佛法的种子之后呢就叫大圆经智。这个呢是指的佛的全部种子，全部记忆，这是大圆经智。然后呢现行，我们凡夫现行分七识，就是现行本来是一个整体的现行，哎，就是在心里头亮起来的那个梦就叫现行，哎，它本来是一个整体，但是在我们凡夫呢，因为我们要仔细的研究这个现行里头什么有什么没有，所以也要把它分详细一点，我们凡夫呢就分了三大块，就是先把这个现行呢分成这个潜意识，就是现行它亮了活动了，但是我们呢感知不到它的内容的，这叫潜意识部分，哎，下意识部分，这样的话呢把它叫做第七识。然后这个现行的梦呢，意识可以给我们翻译出来的，让我们知道它内容的那一部分呢叫显意识，就是我们能够知道它内容的意识的活动，那个呢叫第六意识。然后这个还有就是在这个梦里头升起来的五个现量，叫颜色呀、声音呐、叫色声香味触，哎，这五个现量呢叫做前五识，哎，这样呢，凡夫境界把现行分成三块，这样相对应呢，到佛地之后呢，佛的现行这三块也都转变了，哎，我们刚才说种子全转成清净的了。那现行呢就是第七识，原来是执照有我为主要内容，反复，哎，一变到这个一正见五蕴，照见五蕴皆空的初地以上菩萨的，没有梦了，那自然就没有你我他，众生相、人相、众生相都没有了，哎，那就变成什么呢，一看大家都是一颗心，哎，大家都一样大，哎，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哎，佛也是心，众生也是心，菩萨也是心，大家都是一颗心，完全平等，所以呢证到了平等性质，哎，这是潜意识这个第七识转变成了平等性质。然后第六识呢，我们是在这个用分别，我们意识在这个这是什么颜色，那是什么声音，这是你我他什么，我们在梦中这一切虚妄分别，哎，错误的颠倒梦想的分别，在佛智呢转成了什么呢，转成了妙观察智。为什么呢？因为 从初地以上菩萨意识，就是梦中的意识没有了，就没有了分别，就变意识就变成了限量之，就是无分别之，不再分别了。意识看什么东西呢，都是一看就明白，就好像眼睛看颜色一样，一看所有的颜色都现在眼前。意识来看一切法，这个人叫什么，他正在想什么，那个人他这个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所有需要在梦中需要我们分析出来的这些法，在初地以上的菩萨都是用一时限量智来看的，一看全都明白，他的一切信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信息全是限量看到的，所以这就叫妙观察智。妙在什么地方，就是直接看他的心里的过去的记忆，现在正在想什么，是不会错的。你要是分别去想分析，你就可能错。这个是这个呀还是那个呀，你就可能选择错，可能猜错。限量智是直接看到的，都是如实见，所以呢妙观第六识转成的妙观察智是永远不会出错的。然后前五识跟着我们凡夫这个呢大意差不多，我们的前五识也是无分别的，就是你一睁眼颜色你还没起分别自然就升起，声音自然就升起，感觉自然就升起，这个五个限量呢到佛地初地以上菩萨呢还是限量，但是呢干的活不一样了，我们这个五识在这个梦里的限量啊是颠倒梦想，只知道有颜色有声音梦里头都有，这是错误的认识。到佛地没有梦了，就不会知道梦中的有了，那就是直接看着佛心，佛心众生心菩萨心里的色声香味处，就是直接看看这个别人心里的景象，那样的话呢他就也是如实见，所以呢这个前五识就转成了叫成所作智，就是成就佛所做的一切事业的智，就是我们凡夫看到的佛的化身。所以这个佛地呢就是概括起来这个经就是讲这么个状况。下边呢我们前边呢讲过了这个清净法界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上节课呢成所作智开了一个头，我们今天呢从这个还复习一下这一段，从这个头一直把成所作智成所作智讲完，这个经就完了。成所作智里头呢它分了，成所作智刚才我们说了它呢是成就佛的化身，就是佛入我们梦，他要变化一个假象，能让我们梦中的凡夫看到，看到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个像，所以呢成所作智是来度我们梦中众生的化身。这个化身呢分十个类型，我们上节课也说了一下哪十个类型呢，就是身口意三业化三大类，三类化身，身口意身的化身分三个，口的化身说话三个化身，意业四种化身，一共是十种化身。我们上一次开了一个头，这个呢就是讲的身业的第一种化身。身业的第一种化身呢是叫现神通化身，我们来看一下现神通的化身是怎么个变化法。复次妙声，成所作智者如诸众生勤力深业，这是打比方说佛的成所作智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佛就给我们打比方说就好像我们这个梦中的凡夫啊众生勤力深业，就是勤勤恳恳的在那让自己啊要上班要努力工作要什么努力发财，这都要沉勤力深业，由是众生去求种种，我们去求种种什么呀，训力务农勤工等业，有的种地有的做工等等事，如就好像这个梦中凡夫啊忙忙碌碌在那做工种地一样，如是如来成所作智勤身化业，如来的这个成所作智干什么呢，也是就是做事儿， 哎，也变成各种的化身身体去做这个各种事儿。哎，做什么呢？我们凡夫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因为他得让我们看见，得跟我们能说上话。哎，所以他也是做工啊，务农啊，各种反正做买卖啊，什么化身都会化。由是如来示现种种工巧等处，这样的话呢，如来的化身就得示现种种工巧，就是那个就是科技，哎，就是技术，工巧就是技术，哎，什么都有，行行出状元嘛，行行都有技术，他要示现各种技术。他为什么要示现这个工巧等处，就是示现这个技术呢？目的是摧伏诸伎，傲慢众生，就是为了折服降服诸伎，各种行业里的技术傲慢众生。哎，我们众生你看啊，我是科学家，我是什么这个那个啊，都觉得自己就天下无敌了啊，这个武术啊什么各方面就都是在争这个啊，谁是老子天下第一，很傲慢。你这个佛度众生啊，你得让众生服你，他才会听你说法。哎，怎么让他服呢？首先就是你得感觉，让他感觉你是聪明人，你是高手，你是高人，哎，你比他懂得多，你比他厉害，他才会听你的，是不是啊？所以呢，佛用神通示现种种技巧、种种技术，是为了摧伏这个傲慢众生。哎，你把他，你一看，他一看啊，这个是大师，这个是厉害，哎，他呢服你，他会听你的话，跟你学。所以呢，佛示现神通，这叫现神通化身，就是佛会，因为佛根本就没有轮回了，没有梦了，没有这个了，那他怎么让我们看见呢？就是用神通化现这个一个假的影像，一个化身来给我们说法。哎，这样的话呢，他想怎么化怎么化，是不是啊？哎，他想多厉害就有多厉害，所以呢，他神通化现是为了摧伏傲慢众生，以示善巧方便利故，引诸众生令入圣教，成熟解脱。哎，这样的话呢，才能给众生这个说法，众生才听。你比如说，释迦佛在2500年前化现一个什么呢？化现一个太子，生活优越得很，但是呢，他不满意。为什么呀？他说有我会老，我会病，我会死。哎，我得解决这个死的问题。人家那么优越的生活条件，都要求真理，求这个永生，求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我们呢，比他的条件差得多，不应该更来解决我们的这一切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吗？哎，这样呢，我们服他，而且这个太子呢，各方面都是很厉害的，学问呐、体力啊、武术啊，哎，都是没人能敌的，所以呢，大家都很服他。这样的话呢，他示现成佛，我们就会这个跟他学，这就叫方便善巧力，哎，让我们能够听到圣教，能够成熟解脱，这是叫现神通化身，这是身业的三个化身的第一个。下边我们看第二个，第二个呢叫现受生化身，我们看他怎么说啊。又如众生受用身业，什么叫受用身业呢？就是我们来享受，哎，我们看什么颜色，听什么声音，哎，也身体受用什么感觉，比如说吃饭啊，哎，酸甜苦辣。由是种种受用种种色等境界，哎，这个色就是色等，就是色声香味触，哎，就是我们一看旅游啊，看看山清水秀，这就是色，颜色是吧？受用种种受等境界，如是如来成所作智受身化业，哎，他呢化身到入我们梦的化身呢，也受用种种的境界。由是如来往诸众生种种生处，如来就入往来到我们众生的梦里了。种种生处，我们众生有的有六种生处是吧？有神仙，有人，有畜生，有这个地狱，哎，佛呢种种生处视同类生而居尊位，他到这个六道里头啊，他都示现的同类生， 就是他到哪个道视线想度化人，他就要升到人类，同类生就是升到，他要度化动物呢，他就要化身一个动物去度，这就叫同类生，生跟他同类，而居尊位，不但同类，而且他视线的呢，要在这个同类里头呢，是比较尊位，那就是比较比如说猴群就是猴王，哎，人群呢就是国王，像释迦视线的呢就是太子，那就是国王位，哎，都是尊位，这样呢利于度众生。尤其是现同类生故，设伏一切异类众生。由于他在这个同类生的是尊位，这一类的友情呢服他，同时呢他也设伏一切异类众生，就是你比如说释迦视线的人类的尊位，天人呢他这个有天眼，他能看见这个佛的更多的信息，他知道佛很厉害，他也有善根，这样的话呢能摄伏天类。鬼道众生他也能看见这个，比人类呢也是看得多，他也能够这个就是服，哎，动物也是那个有善根的动物，这个有智慧比较好一点的动物，他呢都能够被佛来那个度化，所以说摄伏一切异类众生，哎，以是善巧方便利故，引诸众生令入圣教，成熟解脱。哎，这个第二个就是受生现受生身，哎，就是他投胎到哪一个道，哎，生到哪一个道，这叫受生身。实际上六道都有佛菩萨的化身。第三个身业叫现业果身，哎，就是给你示现因果，又如众生领受身业，由是众生领受所作善恶业果。哎，我们众生呢生成人身了，哎，结果呢也当然是也有善果也有恶果，哎，在这就前生造的业表现为虚妄的梦境，但是呢表现为善恶业果，这是众生我们明白佛的化身，如是如来成所作智领身化业，就是领受这个业果的这个身呢，由是如来示现领受本事本生难修诸行，就是佛的化身呢，他要领受本事，本事就是指的佛在修行地里的事迹。哎，佛在经里都给我们讲了很多，我五百世做忍辱仙人呐，这就叫本事，就是佛在本地，就是菩萨地修行的时候的事儿，就叫本事。本生佛在这个菩萨这个地呢修行多次投生，哎。这个这一生做国王，那一生做婆罗门，那一生做什么各种生，这就叫本生，哎，本生故事。然后呢难修诸行，就是很修行起来很困难的叫难修，难修能修，难行能行，哎，难修诸行，佛比如说忍辱仙人，我们一看被这个割裂王割接身体，他都能够不起一点嗔心，哎，这些呢都是佛的化身给我们示现的，就是领受善恶业果果报的化身，以是方便善巧方便利故，这是给我们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正经的修行就可以得佛法的正果，来示现这个因果关系因果道理，让我们众生知道怎么成佛怎么修行，引诸众生令入圣教，成熟解脱。这三个身业呢是从三个方面来说，它可能呢结合在一身，比如说这个2500年前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它这三方面都有，哎，第二个就是示现生，它示现了一个太子的一生，哎，80岁。第一个神通，他也曾示现过神通，哎，降服外道的时候，外道找佛非要较劲儿，哎，佛那没办法，就给他用神通来降服他。然后这个善恶果报，佛也给示现，哎，比如说佛这个什么几天头疼啊， 什么这个一日一脉的这个苦六年苦行啊，什么各种的，说我前生因为什么，所以现在有这个果报。实际上注意，一定注意啊，这完全是示现，因为佛已经成佛了，他已经全部是清净种子了，他的那个恶业，就是叫那个染污业呀，已经修行的去的一点点都没有了，他一点都没有这个恶报了。可是他给我们示现修行的时候呢，他得示现这个有恶报，然后呢你怎么来消除这个业，怎么消除这个恶报，怎么把它转成这个善的修行，哎，他得示现，所以他还得示现这个善恶业报，这完全是示现，完全是示现，哎，就是不是这个，就是真的佛还这个就是会头疼，还会什么难受，没有那回事，这是一个化身，给我们示现怎么成佛的一个表演。好，身业的三种形式就介绍完了，下边介绍口业的三种形式。口业是第一个是什么呢？又如众生庆畏语业，就是还是打比方，我们众生呢会说庆畏语。什么叫庆畏语呢？庆就是喜庆，畏就是慰藉安慰，哎，就是说我们众生啊会说一些好听话，哎，由是众生辗转谈论地相庆畏，就是我们众生啊，你比如说谁一见了谁啊，你好啊，啊吃了没有啊，这都是这个互相这个说一些好听的话，这样呢他就可以转达，就是说他想这个，比如说让对方接受他什么信息，或者想让对方配合他做什么事情，都是通过这个说比较好听的话，哎，让对方呢这个领会了他的意思，达到了他的目的，这是我们众生就是叫好听话，哎，如是如来成所作智，庆于化业，也是如来的化身呢也会这样做，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由是如来宣唱种种随所乐法文艺巧妙，就是如来这个化身说的话呀，这是现在是口业的三种啊，第一个口业是说大家喜欢听的话，宣唱种种随所乐法，就是你这个人喜欢什么，比如这个人喜欢音乐，哎，这个人喜欢书法，这个人喜欢画画，这个人喜欢什么武术，哎，他就得随所乐法，他喜欢什么他就要跟他说哪方面的话，说的这个话呢文艺巧妙，就是说文就是那个话，说出来的话，话说出来很好听，很顺耳，很有水平，意巧妙，表达的那个意思呢也很高深，很微妙，很这个很有启发，佛化身会说这样的话，说了这样的话会达到什么效果呢？小智众生初闻上信，就是让那个善根很少的众生啊，初闻一听呢就会相信，哎，他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你像我们现在度众生这个智慧就不行，哎，他本来已经这个说我要学佛，结果你跟他说了半天呢他听不懂，他不信，哎，佛这个就是说稍微有一点智慧的众生，哎，第一次听就能够信佛说的话，就这样的智慧，哎，为什么他说的呀是他喜欢听的那种话，哎，说的那个话让他听起来很欢喜，听起来很这个容易理解，听起来很容易接受，以是善巧方便利故，引诸众生令入圣教，成佛解脱。口业，哎，佛会说这样的话，所以这就是教我们呢，我们要是度众生啊，你也得这个人他喜欢哪方面的知识，喜欢哪方面的，你要跟他去谈论那个，哎，他谈起来就兴致就来了，哎，你把他用佛法的这个道理来说这些事情，你就能把他引入圣教。第二种口业，又如众生方便语业，方便语业，这个方便我说了就可以对应现在的词的方法，就是说或者叫好办法好方法，众生呢 说话呢，他会用一些好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由是众生辗转止受，就是辗转就是互相，止受就是止就是给他，你说的话是给他指向一个什么方向的，受也是让他这个接受你的这个意思。达到什么目的呢？物专所作，毁恶赞善更相照命，达到这个目的。达到什么目的呢？物专所作就是让他务必的去专心的去做你想让他做的那个事情。毁恶赞善就是做这个事情呢，你告诉他说这个是对你不利的，你做了这个呀有什么恶果，这就叫毁恶。赞善就是说你如果这样做呀就会成功，赞善。更相照命就是照就是招来，命就是让他去做什么，就是让他就是反正就是说你用某种好办法说出来的话呢，就让他能够达到你的目的，让他能够去做向善去恶。这个好像我刚看到一个段子，我们用一个段子来说这个什么叫好办法的说的话。这个段子说什么呢？说这个我小时候啊，如果有了病，妈妈就会让我喝一杯咖啡。说妈妈温柔地说，外国人都喝这个的。这个小孩一听啊，这个很高大上的这个东西，结果他喝了呢，就觉得这咖啡啊是好像酸甜苦辣什么都有一种混合味儿。但是呢，人家外国人都喝是吧，我长大了也得喝，我现在得能喝上这个感觉很荣光是吧，就喝。说后来他长大之后呢，什么星巴克呀什么上岛啊乱七八糟各喝了很多种咖啡，从来没喝到过他妈妈给他的那个咖啡的那个味道。一直到他有一天呢，喝了一杯叫什么来着，板蓝根冲剂，他就一下想起来小时候喝的咖啡原来是让他喝的感冒药。这就叫好办法，叫方便语言。就是你说这个话，你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喂孩子药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大难题，大家一开始哄不喝，然后摁着堵着捏着鼻子灌，反正是每一次喝药啊就跟打仗似的，弄的是这个一塌糊涂。这个妈妈呢，这就是智慧，方便语言。你把这个药说得很那个，孩子很向往，很那个，就是感觉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虽然那个味道不是太好，但是他觉得可能这个咖啡就是这个味儿是吧，喝咖啡很感觉很那个，就是把这个话说成让对方就是能够做到。你看这个妈妈就是方便也就很有智慧，结果小时候他的孩子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喝药就没有那个说还得骂打摁着，他就这个解决这个问题了。这就叫方便语言。佛呢就是用我们凡夫的这种方法来比喻一下，就是凡夫我们也会想一些办法这个糊弄众生，就是让他做了那件事儿，把药喝了。如是如来成所作智，如来呢所起方便语变化业，就是如来的成所作之，如来成所作之的化身也会所起方便语变化业，就是用各种方便语来这个度化众生，让你呢就好像那个法华经里头说，大宅子着火了，宅子里头有一个院子，有三个有孩子们在那玩，他不知道着火了，你要是告诉他说着火了很危险，他不知道着火有多危险，你喊不出来他，那怎么办呢？佛就是方便语业，怎么办呢？佛就说，您别玩那个了，这个大门外边有三车，有什么牛车鹿车羊车，漂亮的很。孩子们一听呢，为了玩这三车就跑出去了，结果呢 就从火海里头救出，把他们喊出来救出来了，这就叫方便语言。哎，出来呢有没有三车呢？哎，不但有三车，还有就是佛说的那个让你成佛的大白牛车，哎，比你那个玩那个利益还大的利益让你得到了。哎，对众生呢，让众生走上正道，得到真正的利益，你可以用这个方便语业去这个度化它，这样比你呢这个就是没有方便语业啊要容易度得多。哎，众生呢修行也容易。佛就是用这样的方便与变化业，由是如来立正学处，哎，如来就成立了正法学处，哎，就是立了各种的八万四千法门的佛法吧，毁诸放逸，暂不放逸。哎，这些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干什么的呢？都是告诉你说，毁诸放逸，就是告诉你放逸。什么叫放逸呢？放逸就是任性，哎，我们一任性就坏，为什么呀？我们原来凡夫的那个见都是邪见，本来是梦，不知道是梦，把梦里当真实，本来不存在的东西，什么名利地位在这争来抢去，我们的方向是错的。你如果认着放逸就是任性，你让众生任性而为，那就完了，那永远醒不了，永远吃苦，永远就是断不了苦厄。哎，毁诸放逸就是让众生的你不要这个任性，要找真理，要找正道。哎，赞不放逸，赞叹那些不放逸就是精进修行。哎，我要做正经事儿，正经事儿是什么呀？不是追求梦里的不存在的名利地位，而是追求真理，追求真相。我要见到真实，我要从梦中醒来，成就真实利益，这叫不放逸。不任性就是去做正事儿，哎，立正学处，真正的正法，你学了之后，你才能够得到有意义的真实的果。又复建立随信行人，随法行等，就是佛的这个方便善巧的话呢，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佛呢，把修行人分成两类，一类叫随信行人，一类叫随法行人。什么叫随信行人呢？就是这一类人呢，你跟他这个说佛法吧，一听就信。哎，他不喜欢这个思考，你要是给他讲佛法道理呢，他听起来费劲儿。哎，他就喜欢说，我信，你就告诉我怎么修吧。你告诉他修呢，你比如说念佛吧，拜忏吧，什么，哎，他都行。他就是不喜欢什么呢？不喜欢学这个经论，不喜欢思维，不喜欢这个学义理。这种人是怎么得来的这个果呢？就是他在前边的善种善根呐，种的少。就是他这个，比如说他一开始呢，家里有人病了，他到寺里头烧香求佛菩萨说，让我母亲病好吧。哎，病好了，哎，他觉得佛菩萨好，他信佛。哎，或者是他去求发财，发财了，或者是求什么，就是他还是在处在这个就是信为能入，还是处在入门阶段。还是在解决这个信的问题，在这方面呢有些善根了，哎，所以呢你这生再给他一说佛菩萨，哎，他有好感，他信佛。但是呢他还没进佛法门，还没有这个深入法义，其实深入经藏，所以他对这个追求名利地位，佛菩萨帮着他把生活能弄得好一点，对这个感兴趣，他对这个学法不感兴趣。所以这一类人呢还在信的这个建立信心的阶段，这叫随信行人。什么叫随法行人呢？就是这一类人呢已经入门了，信为能入，你要是不信根本就跟佛没关系，是吧？他已经过了这个随信行的阶段了，他已经进入到什么呢？就是不光是信，他还要佛究竟讲的什么道理，佛法是怎么回事，他要搞清楚。哎，他开始学经论，开始深入经藏，开始增长智慧，这叫随法行，就是他要跟着佛法，按照佛法的说的道理来修行，随法行。修行人里头呢， 哎，佛呢，方便安利分这么两大类，就是你给随信行人呢，你要给他布置，就是说让他哎多摆忏、多放生、多念佛、多哎什么那样的，他愿意做。你给这个随法行人呢，就是已经开始深入经藏、追求智慧的这个，他非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他才会信、才会去行的修行的人呢，就要给他让他深入经藏，让他这个深入佛法，哎，这样呢，建立两大类人，这也是佛的一个说法的方法。以是善巧方便利故，引诸众生令入圣教，成书解脱。这是第二种这个语业，语业也是三种。第一种叫说好听的话，哎，众生喜欢听的话。第二种是你要会说话，要会一些好的方法，哎，别这个直来直去，弄得众生这个不喜欢听，或者是说他做不到，我说我做不到，哎，你要这个哄着他，哎，用各种好的办法来哄他。第三种口业是又如众生辩扬语业。什么叫辩扬语业呢？辩是辩论，扬是弘扬，就是用辩论。实际上辩论我们平常的讨论也是辩论，是吧？我觉得这个佛说这个是这个意思，你觉得是那个意思，那咱们来讨论讨论，来辩论辩论，看看谁说的符合佛说，说的对，哎，用辩论来弘扬佛法，这样的语业。众生呢，就有众生，其实我们也可以广义的说，我们众生这整天这个交流啊，相当的部分就是辩扬语业。就是什么呢？你看众生在那，就是说你说的不对啊，这个样才对呢，就是一个讨论，就是一个辩论嘛。弘扬什么呀？弘扬他的观点，是吧？谁都是认为自己说的对。众生呢，整天也有辩扬语业，都是众生辗转开示，所不了意宣风逐论，就是众生这样辗转，就是互相，哎，你跟我说，我跟你说，开示就是讲他的那个道理。他讲的什么道理呢？所不了意，就是我们众生呢没有了意的，就是。什么叫了义？就是讲的是真东西，哎，了义就是讲完了，就是这个东西就说到家了，说到底了，这就是真理，这叫了义。什么叫不了义呢？就是半道上的那个，说没说到家，哎，是这个，就是好像有道理，其实呢不是这个真正透彻的道理，所不了义，宣风逐论，就是宣就是宣说，讽就是也是宣说。诸论各种理论，哎，我们众生的整天在那就是讲各种理论。你实际上我们从幼儿园上学一直到大学，就是听老师讲各种理论，是吧？物理的理论、化学的理论、政治经济各种理论，是吧？他认为他这个认为是很高明的理论，辗转开始，哎，辩扬语业，这就是开始这个就是众生吧。就是讲他认为正确的理论，正确的真理，来成立他的理论。如是如来成所作智，如来的化身呢，变于化业。哎，如来呢也是要成立一个理论，成立什么理论呢？成立佛法的理论。哎，如是如来断诸众生无量疑惑。佛成立的这个佛法的理论是干什么呢？是断除我们的无量疑惑，就是我们有很多问题。哎呀，我这个烦恼，我这烦恼怎么去啊？我这有病，我怎么办啊？我这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呀？哎，佛法就是告诉你彻底、根本的、完全彻底的解决我们无量疑惑的一个最好的理论。哎，它能度一切苦，能解决你的一切问题。所以这个佛的这个辩论能力啊，那是天下无敌。哎，不管是多难度的众生，哎，佛都有办法，这个就是。都能战胜他，以是善巧方便利故，引诸众生令入圣教，成佛解脱。哎，你像佛在世的时候，很多外道认为自己高手天下无敌，都跑到佛这儿来这个跟佛辩论。哎，佛都能够用这个方便善巧来降服他，让他能够学习佛法。这是佛的化身的三种口业。像这个身业呀，也可能是一个80岁的完整的从生老病死的一个化身，
也可能是暂时的一个，哎，一小时、两小时、一天、两天的一个化身，哎，也可能是这个像神通变化呀，这个化身你不见得非化人身，哎，化这个其他道的众生的身，甚至化这个山河大地各种物质的东西也是化身，那身也化身。这个口业呢，分这么三大类，哎，这个也是互相，哎，有这个就是可能表现在一件事上，也可能。你像这个话，这个话呢，佛的化身去说也是这样说，可能有的人呢就感应到佛说的一句话，就是佛不在啊，就是在某种情况下，哎，给他说的一句话，给他说的一段话，都是叫话的化身，哎，语言的化身。下边呢是意业呢，有四种化身，哎，就是用思想来思想的化身。所以这个化的化身呢、啊、就可能你见不到身，可能你就得到佛的化的指引。这个意业呀、啊、就是你见不到佛身，听不到化，哎，佛用意业呢也是化身，能够让你接受到佛的作用吧。它分四种意业，我们来看佛的意业化身。又如众生抉择意业，什么叫抉择意业呢？抉是决定，择是选择，就是我们众生啊，实际上他这个抉择意业的意思是，我们众生一从一睁开眼呢、啊，就开始抉择意业。什么叫抉择意业呢？就是一睁眼，这是白色，这是天花板啊，我这是睡，我是睡醒了，哎，这都是抉择，哎，这是什么啊？我今天我起不起床，又是一个选择，哎，我什么时候起床？我今天起了床，我今天要去做什么事儿，都是抉择意业。就是首先你要观察清楚自己的环境。众生的抉择意业，由是众生抉择可做亦不可做。你必须看清楚你环境是怎么回事，你现在你才可以决定和选择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是一个意业的基础。如是如来成所作之觉意化业，如来的化身呢，这个意业的化身啊，也是觉意化身，就是抉择决定，哎，是但是呢是意识的。化业，由是如来抉择众生八万四千心行差别，就是如来这个给我们众生的加持，哎，让我们就是正确的来这个判断众生八万四千心行差别。八万四千是一个比喻，就是无数的心行差别。我们每天最主要的抉择就是什么呀？就是观察说，哎，这个他是什么意思？他是什么意思？他干什么的？就是抉择众生的心性差别，哎，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任务。因为我们人生打交道主要就是跟别人打交道，跟众生打交道，跟众生打交道的第一个就是你要判断他的心是怎么行，就是他是怎么个心思，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抉择。如来呢给我们就是如来的这个意业化身，就是如来给我们的加持，让我们能够正确的抉择众生的心性差别，以是善巧方便利故，引诸众生令入圣教，成熟解脱，帮助我们呢来这个成佛，来走向佛法。这是佛意业的一种作用。第二种作用，又如众生造作意业，如是众生造作种种诸所起业。你在判断了其他人的心行啊，这个人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就开始决定自己干什么，自己怎么做，这就叫造作意业，就是决定造作种种诸所起业，就是我要怎么这个，我要说什么，我要做什么，哎，这造作意业。众生呢，这是第二步，开始这个决定自己怎么做了。如是如来成所作之造意业，造意化业，如来的这种意的化身呢，由是如来观诸众生所行之行。行与不行，如来的这个给我们的加持呢，是如来根据我们众生所行之行，我们众生所做的那个心行，行与不行，就是你这个行，这个心行呢，应该行，这就叫行；不行，就是说你这个心行不应该行。哎，如来是有这种意业，这种意业的化身呢，或者是显现给我们，或者是加持给我们，来帮助我们。若得若失，就是你观察这个如来观察众生，若得若失，就是说你这样心行 会有所得，会对你有利，你这样心行会让你有所失，会损害你的利益，哎，被令取舍。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我应该，你只要能判断这个行还是不行，这个是得，这个是失，你就能够取舍，被令取舍，道作对治。就是佛这个意业化身呢，是帮助我们众生什么呢？知道什么对，什么不对，然后呢，应该取那个对的，应该舍那个不对的，然后呢，去做，就是道作，就是一开始决定我要怎么做，对治就是对治我们的错误，因为我们众生啊是会地，我们很多意业的行都是错的，哎，对治就是对治我们那些错的，让我们达到呢越来越接近佛的那个意业的判断，就是什么对什么不对，应该取什么，应该舍什么，这是如来意业化身给我们的加持。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出众生，令入圣教，成熟解脱。这是两种意业加持了。第三种意业，又如众生发起意业，由是众生发起诸业，这都是按时间顺序来的。第一个那个抉择意业是先观察环境是怎么回事，第二个造作意业呢，是我决定呢我怎么做，第三个发起意业呢是影响别人。这个发起是指的那个我用意念，我用或者是我想让众生跟我一起做什么事儿，发起，哎，就是开始影响别人。如是如来成所作智发意化业，如来的化身呢也做这个事儿。他做的是怎么做呢？由是如来未欲宣说彼对治故，哎，如来是发起什么呢？是为了告诉他你要对治你的这个错误的抉择，错误的做法，让你走上正确的做法，哎，宣说彼对治，就是对治就是说帮助你纠正错误，哎，对治你的错误。然后呢显彼所乐，凝聚自身，就是他为了让你呢用他的思想，用他的意来影响我们的作为，所以他呢要说那些为了对帮助我们纠正错误的，显彼所乐，凝聚自身，就是说来说那个人所喜欢的那些名字、句子，字就是文字，也就是声音，声就是名字，名声就是一个名字的，就是一个名字，句声就是一句话，字声就是一个字，字组成名，名句组成这个句，就是说的话。如来通过我们喜欢的能接受的话来把他的那个纠正我们错误的意思意念来传达给我们，让我们发起呢这个正见，发起正业。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诸众生，令入圣教，成熟解脱。最后一种意业呢是这样，又如众生受领意业，那个就是前头都是佛教给我们你怎么抉择，怎么想，怎么影响别人。现在这个呢是别人影响佛。那你看他举的例子是说，又如众生受领意业，就是我们众生啊都会接受领受一些意思。由是众生受领苦乐。比如说一个人来夸奖我们，我们呢就产生接受了领受了欢乐。一个人来骂我们，我们就受领了苦痛苦，众生呢有这些，就是受别人的影响，别人来影响我们，使我们感到高兴或者不高兴。如是如来成所作智受意业化，他也接受别人的意思，他怎么接受别人意思呢？就是别人来找佛呀，这个说你帮我解决什么问题吧，那个来帮佛，这个来给佛造谣，那个佛来这个跟佛讨论问题，反正各种，你佛也得接受。怎么接受别人的意思？佛怎么接受别人的意思呢？这样，由是如来于定不定反问至寂为寂别故，随其所应受领去来现在等意。随其所应就是随着那个来的人的所相应的这个表现，佛呢去接受领受他过去现在就是他说的一些意思吧。 这个具体佛怎么来接受呢？就是用这四种方法。哎，这四种方法呢是定、不定、反问、至寂。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个人来找佛，比如说跟佛说了一句什么，问了一个问题，佛呢会用四种方法来回答你，来做反应。第一种是定。什么叫定呢？就是给你一个肯定的回答。哎，比如说你要是问佛说，这物质究竟有没有啊，叫色是不是空啊，佛就肯定给你回答，色就是空，没有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它的答案是确定的。然后第二个不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啊，没有确定的答案。哎，这个不定的答案，你比如说说这个水是不是到了100度就开啊，哎，这个呢佛可能就回答说，这个不一定，你要是在什么海拔高度，在什么气候，在什么温度的情况下，哎，它是100度。你要是在高山上，哎，就不是100度了，就是80度。哎，你要是在什么地方，就，哎，这个是不一定的。佛就会说这个不一定。哎，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它分开回答。这就叫佛回答，有的是给一个确定的回答，有一个呢是给这个不定的，它这叫不定。其他地方也译分别记，就是说佛会把你这个呢问的问题分成几种情况来分别回答。哎，这个平地上是100度水就会开，哎，高山上是多少，月球上是多少，他会给你分别来回答，叫分别记。然后还有一种回答呢叫反问，就是有的问题啊，就是他问的模糊，哎，你得问清楚说你究竟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哎，比如说吧，有人问说，佛呀，我们凡夫究竟能不能见到佛呀？哎，佛就可以用反问说，你问的是见真的佛的本身，哎，见佛的真相呢，还是问见佛的虚妄相，见佛的假相？哎，你这个你不能，你要说能见佛，哎，这有可能是对，也可能错。你说不能见佛，也可能对，也可能错，因为这个里头很复杂，所以佛就会先反问他一下，说你说的是见真佛呢，还是见假佛呢？哎，如果你要是他说我要是说的是见真佛，那佛就告诉他说，凡夫呢是见不到佛的真相的，你必须从梦中醒来，成为初地以上的菩萨，你才能够见到佛的真相，就是佛心。说如我说的是就是见就是像你这样的佛，哎，那佛就是说凡夫可以见梦中佛的化身，哎，佛的化身不是佛的真身，不是佛的真相，不是本身，是佛在我们梦中给我们这个化的一个幻象，一个梦象，哎，这是一个假的这个化身佛，你可以见。哎，这样就是说有些问题呢佛会反问，就是问清楚你究竟问的是什么意思，这样来回答的。至寂呢就是搁置，哎，就是不答，也叫默置。哎，什么问题会默置呢？就是有一些啊无意义的问题，甚至是恶意的问题。就我举例子，比如说我们平常开玩笑会一看谁，哎，比如说谁这个骑了一个车，哎，没见过，那就啊，你这车是偷的呀还是抢的呀，哎，像这一类的问题呢，这就我们就可以不回答。哎，佛呢也会碰到这一类的问题，就是问一些根本就是，我看这个有的举例子说，就问石女儿是黑色的、白色的呀，什么这个，就问一些那个就是没有意义的问题，佛呢就不答，就是说你这个不必回答。所以佛呢，在受领我们众生意业的时候呢，他会有这么四种反应、四种回答方法，究竟用哪种呢？是随其所应，哎，根据他能够接受，能够把他渡到佛法上了，来领，来这个受领，这种意思，用四种方法来接受我们众生的意愿，哎，这样呢，以示善巧方便利故，引诸众生，令入圣教，成入解脱，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走进佛法。而十妙这样的话呢，佛的十种化身就介绍完了。十种化身就是说，身业三种，神通化，现受生化，现业果，业果化身。 口业三种，什么说好听的话，方好办法的话，还什么就是，哎，口业三种，意业四种，哎，就是说佛的化身可能是一个让你看见的一个完整的人身，哎，动物身，也可能是一句话，哎，也可能是一个意念，哎，一种感觉，一种这个光啊香啊什么，反正各种都是佛的化身，只要是佛给我们加持的，给我们影响我们的，都是佛的化身，有身口意三种化身，三大类。下边看，尔时妙声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为独如来于净法界受用和合一位世智，而诸菩萨亦能如是。妙声菩萨又问了一个问题，说为独如来，独如来就是说独只有如来于净法界能够受用和合一位世智，是只有如来能够在清净法界里头受用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叫什么呢？叫和合一位世智。什么叫和合一位世智呢？因为佛前边啊回答说佛地什么样啊，佛说佛地是五种法摄一切佛地，最后问的这个问题呢，说如来能够享受一种叫和合一位世智，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说，实际上佛在清净法界啊，他享用的他受用的呀就是一个智，这一个智就是把前边的四个智啊，四个智和合一位，是四个智合在一起是一个意思，哎，一位就是一个道理，一个味道，一个就是一致的一个事儿的智，哎，四智实际上是一致。我们也讲过，他实际上佛心是一心，哎，智是一智，他全部智慧他去这个什么化身呐、啊，去做事去想事，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智。现在这个妙声菩萨的问题就是说，是只有如来能够受用这个和合一位智呢，而诸菩萨亦能如是，还是菩萨们出地到实地的菩萨也能受用这个和合一位世智呢？问这个问题，佛告妙声菩萨，亦能受用和合一位世智，不是只要你证了出地以上的菩萨，都是一个智，哎，都能够受用这个和合一位，就是四个智和合一位，哎，里头不起作用，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只是给我们介绍的时候，为了介绍的清楚，给我们分四个方面，就好像是一个智，我们从四个方向去看，哎，看到的情况不一样，这样就全面了解。一个智菩萨呢也是一个智，妙声菩萨复白佛言，何等菩萨受用和合一位世智，就是菩萨怎么来受用这个智呢？佛告妙声，正得何等菩萨，就是说什么样的菩萨能够受用和合一位世智，哎，何等就是到几地，到哪等菩萨，哪种菩萨可以受用。佛告妙声，正得无生法忍菩萨，哎，什么叫无生法忍？首先说什么叫无生法，什么是无生法啊？梦中的一切法都是从来没有生起来过的法，哎，你看山河大地，梦里头实际上根本从来没有山河大地，哪生出山河大地啊？人众生，哎，动物，没有一个东西在梦里头真正生出来生起来，哎，你在这看是做梦，实际上无生，一切法无生，所以梦中的一切法都叫无生法。忍字面意思呢是忍，是认可的意思，哎，忍这是在古语里头就这个意思，就是认可，哎，当然它有那个什么忍辱啊，那是另外的意思，它在这儿的意思就是认可。这个认可呢分这么些等级，你比如说我听了讲了这个道理，说嗯你说的对，这叫一个认可。我呢根据我的亲身经验，我深深的认为它是对的，哎，这也叫一种认可。在这个无生法忍，这个认可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实证，就是我亲身体验到了就是真理，我见到这个真理了，这个认可是一个顶级的认可，就是什么呢？实证到它。什么叫实证到无生法呢？就是我们现在没实证到，我们现在梦中凡夫一看人也生出来了，是地也生出来了，树也生出来了，都是生，但是呢我们现在佛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梦境，一切如梦幻泡影，实际上根本无生，道理上我们知道梦中一切法是无生法，但是呢我们只是理论上认可， 我们还没有实证到用自己的亲身经验直接见到这一切法根本就没有生起来。那什么叫实证到无生法忍，就是实证到无生法呢？就是心经里头观音菩萨给我们表演的，就是他的般若大智慧一升起呢，照见五蕴皆空，就是实证到了五蕴从来就没有生起来过，完全是梦境，完全是空，那就叫无生法忍。所以说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叫证到无生法忍，就是证到初地，这就叫证到空性。证到初地，证得无生法忍菩萨就是证得初地的菩萨，从梦中醒来的菩萨，证到空性的菩萨。既然证到初地的菩萨就可以受用这个和合一位世智，那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呢都没问题了。所以佛说呀，只要你证到无生法忍的菩萨，就是只要证到初地的菩萨，照见五蕴皆空的菩萨，有比菩萨无生法中得人得人解时对人而讲。什么叫得人解呢？就是由这个菩萨那个菩萨呀，在无生法中，我们现在就是在无生法，对吧？我们看五蕴十八界，它都是无生法，我们现在就是在无生法中，由这个菩萨在无生法中呢得人解时证得了人解，这个解是指的理解，见解，这个理解见解呢也分层次，在这儿是得人解。什么叫人解呢？就是实证解。你比如说我们理解说我们的见解是什么呀，说五蕴皆空，这是我们的见解，一种理解。什么叫人解？人是实证，就是实证到了五蕴皆空，实证到了这种见解，看到了五蕴皆空，五蕴在我们面前没了，这就叫人解，就是实证到了这种见解。得这个实证五蕴皆空的时候，他就对治了二相。什么叫二相？就是有分别相，你一分别最少的分别就是二嘛，你早晨一睁眼，这是白的，这就把白色跟非白色的一切色分成了二，我们只要起一个念头都是二相，都是分别。这个菩萨在无生法中，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无生法中，在梦中啊，得人解时一下证到五蕴皆空了，证到五蕴皆空就起到什么作用呢？对治二相，就把二相给扑灭断除了。你从梦中一醒没梦了，你还分别什么呀？所以你就永远不会再有二了。那没二是什么呀？就是一，就是什么呀？全是现量实证，不用分别。所以初地以上菩萨都叫无分别智，没有分别，没有二，没有二相，不用想了，不用分别了，都是现量实证。妙观察智就是一时变成了现量智，什么都是观察，什么都是一看就明白了，不用想，不用分别，由浅自他二种想故得平等心。这个正道初地的菩萨呢，由于遣除了自他二种想，自他就是我们现在呢最根本的一个二，就是什么呢？认为有我跟我之外的一切法，我之外的一切众生，我之外的一切法，反正是我跟我所，我所见，我所想，我所听，我所感觉，我所什么，我跟我所，这就是一个最根本的二种想。自他二种想，这是指的人的区别，就是你在照见五蕴皆空之后，自然就遣除了自他二种想，就是你没有人身了，也没有他身了，众生什么无我无众生无寿者，全都人都没有了，没有自他的分别了，就得了平等心，是说众生平等。怎么平等呢？大家都是一颗心，没有差别。不是说你是什么长得高长得低，没有高低胖瘦了，因为没有梦了，都是一颗心，大家都一样大，所以得平等心。就是说正道初地的菩萨，由于没有梦了，没有分别了，没有二想了，所以呢得到了平等心。注意啊，从此以上，从这个初地以上，彼诸菩萨自他意想不复现前，那些一切菩萨他们呢自他意想不复现前，永远不会再有这是我那是他这种意想，就是自他不同的想法，永远不再现前了，受用和合一位识智，结果呢他就没有分别了，没有分别了， 哎，看着所有众生的心，他当然也不是看，就是体会了他的心跟众生的心重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呢，没有二想了，没有分别了，全是现这样的事，所以呢，就受用和合一为实质，它就是现量，不分别了，没有二了，现量，什么都是现量的智，所以这个智呢，它是也没有分别的，这个智是和合一位的，就是四个智是合在一起起作用的。为什么呢？我就是说的，你一证初地啊，没有自他二想了，众生都平等了，所以你就没有分别了，你就是用一时的现量智来度众生。这样的话，你的智慧就是没有分别，是合一体的。妙生菩萨复白佛言：“唯愿是如来广说譬喻，令诸菩萨悟甚深意。”不是，你这个太不好理解了。你说个比方，虽所化缘广宣流布，令诸众生闻以即悟，悟生法忍。哎，让我们你说个譬喻，让我们好懂一点，让我们听了之后啊，很快的就能开悟，证到无生法忍，证到初地。佛告妙生，譬如33天被入杂林，33天呢，是我们头上第二层天，叫高丽天。高丽天我们前面说过，它是平面，它是在须弥山顶，是个平顶。这个平面呢，它分33个区，哎，中间是地势，然后一边呢8个区是四天王，哎，这个不是那个半山腰的四天王啊，它那也是有8大天王。哎，就是4面8方有8大天王，每这样的话呢，每个天王是4832，每个天王分4个区，是在地势周围是32个区，加上地势中心区市中心就是33天。33天呢，有一个有4个公园，其中的西边的那个公园呢叫杂林院，哎，就是那个一个草字头一个那个院，杂林院。这个杂林院是个什么公园呢？说33天，这是指的33天的天人未入杂林，就是他们如果不入那个不进那个公园，在那公园外边呢，终不能于若是若受无我所和合受用。就是在这个不入这个公园的天人呢，他们不能够对于某种事儿、某种感受无我所和合受用，就是。无我所就是没有我，这是我，这是我所见，这是我，这是他，什么没有这种分别的和合受用。终不能，就是说如果他不入这个杂林，他在外边啊，他就是看到这是我那是他，哎，这是这个事儿那是那个事儿，这是我的感受那是他的感受，都是不能和合起来受用的，是分别受用的，和人受用是不一样的。若入杂林，即无分别随意受用。但是如果这个天人一进到这个杂林这个公园里头呢，立刻就怎么样，无分别随意受用，就是他就不用分别了，就不再分别说这是我那是他，这是什么我所，这是我所见那是我所闻，没有这个分别了，随意受用，就是一进去啊就舒服的不得了。和合受用就是所有的你看到的颜色，你听到的声音呢，都和合在一起，你的感觉你的这个意念就是舒服的不得了，和合在一起不用分别，就是一种限量的享受。由此达林有如是德，这个公园就有这样的功德，能令诸天入此林者，天诸果报若是若受，就是天人一切能够享受的果报，若是，哎，就是比如说能看见好的颜色，能听到好的音乐什么事儿，若受就是他身体的感受，哎，比如说我们什么感受，感觉舒服，感觉快乐，无所思维和合受用，就是不用他体作意，不用他分别，不用他想，全都一起和合在一起，一种享受，一种受用。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人们为什么我们现在说到公园去玩去吧，啊，说什么空气好，什么这个好那个好。哎，就是一种享受。在这个33天呢，西方有这么一个公园，只要进了这个公园啊，不用你分别，不用你作意，你的一切天人的享受合在一起，见量受用。这是打比方，比方什么呢？说如是菩萨若未证得无生法忍，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叫菩萨发菩提心，我们 不叫菩萨，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未证无德法忍的这个菩萨，终不能得平等之心平等之事，我们就不能得到什么呢？平等之心。你看我们一看，这是桌子，那是板凳，这就不平等。哎，这是他，那是我，那是你，这也不平等，这大家不一样，不能得平等之心，不能平等之舍，就是我们去除一些贪嗔痴烦恼啊，不能把这一切全都去除了。觉得这个还是好，那个应该舍，这个不应该舍，乃与一切声闻独觉无有差别。就是这个没有从梦中醒来的大乘菩萨呀，他跟那个小乘声闻独觉无有差别。说哪一点无有差别呀？有二相。哎，就是说我们凡夫都是二相，哎，都是什么都要分别，哎，黑的白的高的低的，好的坏的胖的瘦的都要二相。这个声闻独觉二乘啊，阿罗汉辟支佛他们也都是有二相，哎，因为他们没从梦中醒来，他还在梦里，他还得看说这是你我这是我，都是有二相。所以说我们大乘的凡夫跟这个二乘的这个圣者呀都有二相，哎，跟那个声闻独觉是一样的，无有差别。这些人呢，这些人呢不能不受用和合一为实，哎，就是说大乘的凡夫跟二乘的圣者都不能享受这个，就是一个懂的一个合在一起的大乘的智慧。若以证得无生法忍，前二相故得平等心。如果你已经从梦中醒来了，你就前二相断离了分别，你就得到平等心了，众生都平等，大家都是一颗心。遂与声闻独觉差别，你就跟声闻独觉不一样，他们还在梦里，还得分别，你现在就从梦中醒来了，没分别了，由平等心而能住舍。哎，你因为有了平等心，就能住，你的心就能住在什么呢？住在真相里头，住在三界唯心的真相里头，你就不住色声香味触法，不住五蕴，不住十八界，你就不住那个，就是，要是你说梦里头，我们就是无所住了。哎，这个住是住在真心里头，哎，没有心外一切法了。舍就是把那个梦中一切法都舍了，都平等心而能住舍，就是你的这个抉择选择，哎，都能用平等心来选择了。由于平等心，受用和合一为是之，你的智慧就是合在一起的，哎，就是限量的，没有分别的。复次妙生又打了一个比方，譬如种种大小众流，就是大小河流，未入大海，个别所依。哎，在没有流到大海之前呢，它这个流的那个地方啊，从山上啊，从什么这个所依的地形不一样，一水少水，水有增减。一水就是它们的水啊不同，哎，水的颜色呀、浑浊呀不同。少水它们都不多，哎，和你跟大海比都少。水有增减，哎，就是你干旱的时候这个河就要水少了，下雨的时候水就增加了。随其水液所作各异，哎，所作各异就是有粗的有细的，有深的有浅的，哎，不同。少分一尺，水逐生命，就是说在这个河里头呢，有很少的一部分水族生命，就是鱼呀、虾呀什么这些，哎，住在那个河里头。落入大海，无别所依，到这个河都流到大海之后呢，无别所依，大家就是没有分别，没有差别的所依了，大家大海就一块水无差别，大海的水也没有差别了，就是没有说你浑我浊什么，没有这些了，颜色也一样了，水无限量，哎，也就是比喻大海的水你数不清，水无增减，大海呢你旱这个太阳厉害的时候它也不会少，哎，你下雨的时候它也不会多，所作业一，哎，不变了。就是一位了，成了一回事了。广大一池水族生命，就是多少水族的东西都可以住在里头，包括全部的水族生命。这打了个比方，河跟海的关系。如是菩萨若未证入如来清净法界大海，就是你还没从梦中醒来，你没空掉五蕴，你没进如来的，就是没有五蕴的三界唯心的清净法界大海里头的时候。还没进的时候呢，个别所依，意至少至，至有增减。哎，个别所依，就是说我们凡夫菩萨所依， 我们这个所依什么呢？意志，我们的智不同，哎，你智慧高，他智慧低，少智，我们的智慧少，就是跟佛比，跟这个进了地上菩萨比，我们的智慧非常少，智有增减，我们的智慧呢有这个，你现在我们学，我们智慧就在增加，哎，你不学了，你去搞那个世间事儿，贪嗔痴又增加了，智慧就减少了。随其智业所作各异，随着你的智慧的造业，哎，所作各异，你的这个身口意三行啊，也是那个不同。少分众生成熟善根之所依止，哎，这个地前菩萨呢，只有一少部分众生能够依止他得以成熟善根，哎，就是依止这个地前的菩萨，一少部分众生能够依止靠这个地前的菩萨呢来成熟自己的善根，就是度的众生少吧。若以正入如来清净法界大海，那就是什么呢？照见五蕴皆空，成初地菩萨，初地以上菩萨都是正入如来清净法界大海的，无别所依。哎，就是你不再依，没有梦了，你原来依的那个地区、那个身体、那个环境什么都没有了，全是三界唯心跟佛菩萨的心，所有众生心都重合在一起了。哎，没有别的所依了，所以呢，所依都一样，都是一颗心。哎，心都是跟大家重合在一起，智无差别。你证到这个菩提以上的，都是无分别智，都是限量智，都是妙观察智，都是平等性智，智无差别，都是限量，没分别了。智无差别，智无限量，就是你的智慧呢，我们现在智慧是有限的，哎，你证到这个就是没有梦了之后，全是限量了，因为心无量，你的智慧也无量，无限量，就是没有你的智慧没有限制的边界了。你比如说你妙观察智，意识变成限量的意识了，哎，它没有说有限量，就是你某一部分意识还不是限量的，还是比量的，哎，没有限量，全部意识都是限量，这就是没有限量了，智无增减，哎，你意识变成限量的了，就永远是限量的，哎，不会说我这个限量还会增，你限量就是最好的智了，你不会再增，哎，减你也不会再说我又变成90%的限量，10%的分别，又去做梦去了，你也不会，智无增减，哎，指的是这个要观察智、平等性质这些智，你得到之后呢，它就永远得到了，不会增减，受用赫赫一味是智，你就跟那个初地是正道平等性质跟妙观察智，实际上你同时也证到了一部分这个成所作智跟大圆净智，只是不圆满，到成佛的时候这两个智才圆满，这四个智呢是受用和合一味是智，实际上你四个智都得到，哎，它是和合在一起起作用的，无量众生成熟善根之所依止，哎，菩提菩萨一直到佛都是无量众生成熟善根之所依止，就是说菩提以上菩萨的度的善度的这个众生啊，实际上是无数的。说那不是说初地菩萨在100个三千大千世界度众生，那就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哎，初地菩萨由于他这个清净种子少，神通还这个没有圆满，没有像佛那样广大无边，哎，所以呢度的众生还少，是一个相对而言的说法。但是他度的这个少量的众生呢，实际上也是无量众生，无量众生就是说数不清。好，下边我开始做总结了，整个经说完了，尔时世尊而作颂曰，这就是总结全经的四个颂的。他这四个颂的呢，我们就直接说啊，第一句是说清净法界，就是不是他是有五法吗？就是总结清净法界，他用两句话，一切法真如二丈清净相。什么叫清净法界？佛说呀，就是一切法，就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它的真如就是它的真相，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呢？是这一切法都是空，照见五蕴皆空，把这一切法都空掉，这是它的真相。二丈清净相，二丈是哪二丈呢？烦恼丈、所知丈。烦恼丈是只要有我，哎，就生烦恼了，你骂了我了，你爱着我了，哎，生烦恼。所知丈呢是生智慧，什么呢？就是所知 就是我们本来应该所知道的呀是真相，结果我们梦中呢知道的是这个假象，看到假象，听到是假象，这个假象就障住了我们知道真相，这就叫所知障，就是五蕴就是所知障，哎，梦就是所知障。二障清净相就是清净法界，你进了清净法界就是二障清净了，把二障全去除了。烦恼障，因为你一看到从梦中一醒来，看到三界唯有心，大家平等，没有自我，没有我执了，这清净了一个烦恼障，你就不会有烦恼了。然后你没有梦了，也没有所知障了，你应该知道的，你所知道的都是真相。一看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心都能看见，所以二障清净相，这就是清净法界。第二句是大圆精智，大圆精智是佛的清净种子。法智彼所缘，自在无尽相。法智就是佛这个初地上菩萨一直到佛的佛法的智慧，彼所缘就是缘那个他，你是谁啊，就是那个大圆镜，大圆镜智就是法智彼所缘，就是法智也可以说法智是大圆镜智，彼所缘也可以说这个彼是前边那个真如真理，大圆镜智他圆这个真如真理，五蕴皆空的真理。他整个大圆精智我们说是佛的全部清净种子，佛的全部清净种子怎么来的呀，就是他圆这个五蕴皆空的真理来的，就是学心经念五蕴皆空留下记忆，正五蕴皆空都是圆这个五蕴皆空的真理留下的记忆组成了大圆精智，就是他的全部清净种子，他就得到了自在无尽相，就因为他没有这个二障了，二障连这个现行的二障梦没有了，种子里的二障就是染污种子也都换干净了，所以他自在无尽相，就是他完全得到大自在，没有障碍了，障碍彻底清除干净了，这是说大圆净智。第三个是平等性智，普遍真如智修习正圆满，普遍真如智真理的智慧啊，现在普遍就是达到无处不在了，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自他的区别了，没有障碍了，一下普遍就是所有众生心都看到了，大家众生都平等，修习正圆满，修习这个去掉我执正到圆满了。什么叫正到圆满呢，就是初地菩萨就看到三界唯有心，没有自他区别了，但是呢他还有90%的种子有自他的区别，还没圆满，所以呢还得把那90%的这个种子在实地当中一地一地换，换的最后全部都换成清净种子了，普遍真如智，就是他的心全都是没有我执了，这就正到圆满了，是平等性质。下边一个是妙观察智，就是第六识转成的妙观察智。妙观察智是说法的，这个说法就是什么呢，安利众生二诸种无尽果。说安利是什么意思，安利可以译成这个假施舍假说，安利就是原来没有，你安一个东西立一个东西，就是施舍就是假说，安利就是说的意思，就是佛呢安利佛法，说佛法，说什么样的佛法呢，众生二，这个什么叫众生二，就是叫利乐众生，我们平常说利乐有情，就是利益安乐众生，众生二就是佛说的佛法都是什么呀，叫利益安乐众生，就是这两个利益，它佛法分这么两个内容，什么叫利益，什么叫安乐，这个呢二就是有各种的二的说法，比如说有人说利益是指的这个现在就是面前能够让你获得利益，安乐是指的未来也能够让你获得安乐，这是时间上，有的说让你脱离痛苦，把你的苦是利益，让你获得安乐，是这个安乐，这叫把苦是利益，与乐是安乐，还有说让你断恶是利益，让你行善是安乐，反正就是各种这个众生二种安利吧，就是总结起来就是利益安乐众生，我们平常最简短的说就是叫利乐有情，所以佛法的内容就是利乐有情，利乐众生这二， 二是指的安利益安乐，这是佛法的内容。诸种无尽果，就是这利益安乐呀，你可以有无数种的这个安利，它可以得到无数的果报，这是妙观察智安利佛法。下边一个是成所作智，成所作智我们刚才这节课讲的就是叫十种化身，就是什么呢？身与己心化，就是身三种化身，与三种化身，心意是四种化身，一共十种化身，善化方便业，哎，就能够很好的化现各种这个方法，各种化身，身口意的三种化身来度化众生，这是成所作智。下边是这是佛地的五法，佛地的五法有什么功用呢？定及总持门，无边而成就。佛的这个五法呀，干什么呀？就是成就无边的两种成就，哪两种呢？一个是定，一个是慧。哎，定好说，定就是禅定。哎，佛的那个大定，挪伽大定，那是最高级的定。哎，总持是指的这个佛法。我们学佛法呀，不是为了记住八万四千法门、三藏十二部都记得牢牢的，不是那样。那是方法，通过三藏十二部，通过八万四千法门，让我们掌握佛法一个核心，让我们最后呢能够总的把持住佛法的核心妙义。所以你学一个经，佛最后给你总结一个诵的，那叫那个经的总持。你学一个法门，它有一个总持，你越来越总持，到最后呢让你把整个佛法的核心要义你抓住它，那叫总持。佛心合法要义，这个核心的要义是什么呀？空。哎，这是总持。你是一个空字能够概括一切佛法，不管是小乘的人空，还是大乘的法空，什么梦中一切法空，五蕴皆空，这是整个佛法从发菩提心一直到圆满成佛的核心要义、核心真理。哎，定慧两门在佛地呢就可以无边的成就这两个功德，定慧双修，最后定慧圆满。自性法受用变化差别转，自性法，自性就是自体、自相，哎，自身、自己，谁的自性啊？佛的自性。佛的自性法是什么呀？就是佛的自身，佛的自体是什么呀？就是佛无始以来学习全部佛法的记忆，组成了佛的法身，这叫佛的自性身、自己身、本身，哎，就是他的自性法身。他学到圆满的全部佛法呀，他那个心里头啊，法乐无穷，这就是他的受用。有人觉得说佛没梦了还有什么意思啊，你那个梦里头全是苦厄，哎，全是受罪，你证了初地一直到佛圆满成佛，那个法乐呀你无法想象，那佛那个就是那个舒服那个自在，哎，你是无法想象的，这叫自性法受用。他光这是他自己受用，变化差别转，他还要度众生啊，所以他还要变化化身。哎，差别转就是他的化身是有差别的，给这个人视线是这个小孩，跟那个人视线是老头，给那个人视线是鹿，给那个人视线是树，哎，度各种不同的众生，他有不同的变化身，差别而转来度众生，这就是佛地的境界。如是净法界诸佛之所说，像这样的清净法界是所有的佛都这样说。这儿强调一下，说清净法界刚才讲了是无为法，不变的，实际上清净法界呢还包括是后边四个后得智，都是清净法界，都在清净法界。所以清净法界呢有两个定义，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在梦中凡夫，对于梦中凡夫来说最常用的是狭义的定义，就是第一个无法的清净法界，就是五蕴皆空，你就进了清净法界了，五蕴皆空的这真理永远不变，所以这个清净法界是无为法，这是说佛地里头没有什么，哎，遮全表达清净法界，这就叫无为法，它就是空，永远不变的，无为法永远不变。清净法界它广义的、完整义的、全部义的清净法界指什么呀？包含四智，这全叫清净法界。这个清净法界呢，就是有为法跟无为法是离不开的，是合在一起的，理离不开事，事离不开理。 法离不开法性，法性离不开法，无为法离不开有为法，有为法离不开无为法。所以呢，广义的清净法界是有为无为合合在一起的。好，这个经就讲完了，下边我们读完啊，十薄伽梵，这就是世尊的音译。说是经已，妙生菩萨摩诃萨等诸大声闻世间天人阿苏洛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亲受奉行佛说佛地经。我们今天多了十多分钟，这个第八次就结束了。这个呢很重要，大家可以这个反复的，你把这个境界真正理会了，你就可以看懂很多的佛经的说法，你就没有疑惑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来回向，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